谢弟兄刚才带我们唱这首宝贵的诗歌，他带我们唱，给我们分享，像我们里面的这个信心都如何被眺望起来。但是我们刚才选这首诗歌，还有其他的好看见，不错，确实是姊妹的见证，非常的明亮，非常依靠神的生活，这样的凭着信在神的面前。啊，顺从的跟从主非常的宝贵。我们从营会回来，弟兄们给我们有很多宝贵的信息。我们也借着今天啊，巴不得说借着一段的经文作为背景来回顾这些宝贵的信息。好，我们仍然读撒母耳记上16章，这是一段大家可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在这段经文里应该不长。一共23节的内容。好，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上16章。撒母耳记上16章。为什么每次我们要整节整节的、整篇整篇的读？因为我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其实人的话没那么重要，神的话很重要。所以鼓励大家去读神的话。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分享，或者在营会里面分享，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弟兄姊妹们读了神的话，听了这些信息以后，到神的面前去摸主耶稣，跟那一个说话者有一个联。懂这个意思吧？不是只是读这些字句，当然，神的话记录在圣经里面比人的话要重要。好，所以我们看读一下好不好？好，16章，我们从开始一起。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抱有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玻璃房人耶西那儿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去，就是说我拿着牲畜向耶和华献祭。你要请耶西来吃鸡肉，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告他。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到了伯利恒，他们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说：“为平安来的，我是为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洁，来与我同吃鸡肉。”撒母耳就使耶西和他父子自洁。请他们来吃鸡肉。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矮，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耶西叫雅比拿达从撒母耳跟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又叫沙马从撒母耳跟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叫他7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没有得小的，现在在哪里呢？”撒母耳对耶西说：“你让外人去叫他来，他能够来我们这里坐席。”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不能不去他，你起来告他。”撒母耳就用条例的道理，在他主胸中告了他。
从这个日起，解放完了你就大家上午起身回南岸去了。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乱他。扫罗的臣仆见他说：“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你，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臣仆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使他用手弹琴。”你就好了。扫罗对臣仆说：“你们能避免为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那就好说出来。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可以，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于是扫罗差遣使者去见耶西，说：“请你拿拿你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耶西就把司礼和一袋奶酒，并一只山羊羔都驮在驴上，交给他儿子大卫，送与扫罗。大卫到了扫罗那里，就侍立在扫罗面前。扫罗甚喜爱他，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扫罗差遣人去见耶西，说：“求你容大卫侍立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眼前不可恨。从神那里来的恶魔落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琴用手扫罗便舒畅畅快，恶魔离了他。”
感谢主，我们圣经先读在这里，先有一些祷告。我们感谢你，早晨在仇敌的面前，你为你的教会摆设丰盛的筵席，在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得仇敌暴愧蒙羞。你在这里，生命就在这里；你在这里，权柄宝座就在这里，恶者就不敢在这里来做搅乱的工作。早上，我们都来投靠你这位爱我们的主，唯有耶稣是我们心中唯一的满足。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你以外，在你以外，我们也不再找寻什么。当主，我们来读主你自己话语的时候，求你借着这一段经文来向我们说话，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来解开。让主你借着弟兄所分享的，在营会中所分享的信息，都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仰望你，愿主你来得着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
阿
门。我们从营会回来，弟兄都听到弟兄们的信息啊，弟兄们的信息多次提到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就是属灵的实际。哦，弟兄们提醒我们，就算。如果说我们摸不到属灵的实际，无论是谁在这里讲论都没有用。所以弟兄们向我们来释放信息，巴不得我们能摸着那个属灵的实际，对不对？我们回来了以后，众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全体交通，也讲到这件事情，到底什么是属灵的实际？我们怎么可以摸到那个属灵的实际？怎么能够进入到那个属灵？其实很简单，其实很简单，一句话就能讲清楚。属灵的实际就是基督。因为我们的主他说什么呢？他说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那一个真理就是实际的意思。我们的主就是那一个实际。你摸到我们的主，就摸到了那个实际。所以属灵的实际是基督。我们曾经还读过《撒母耳记》的上的第四章，还记得吗？第四章里面有一段历史，我简单的讲一下，就是以色列人啊，他去攻打这个非利士人，对不对？他们打败了，打败了以后，他们就想，哎，为什么我们打败呢？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约柜？所以他们就把约柜抬出来，对不对？然后又去跟这个非利士人征战。结果呢，败得更加惨，是不是？他们那一次损失了多少人？损失了步兵扑倒了，有死掉了3万人，就连两位祭司芬尼哈 都已经死掉了，约柜也被抢走了。所以你知道那一次以色列人因着把约柜抬到战场上面，他们损失的，他们反而失败的更加的厉害。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属灵的实际。那一个约柜的实际是什么？那一个约柜的实际就是基督，就是主耶稣。你们只有摸约柜本身不是神自己，他们以为把约柜抬到战场上就有神的同在了，其实没有的。约柜是用皂荚木做的，你把那块木头那个柜子抬到战场上是没有用的。所以人如果不能够摸到那个属灵的实际，仍然是失败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这就回到了我们现在。我们查经，我们周五查经，对不对？我们主日敬拜，在这里聚会，那一个属灵的实际是什么？你来参加聚会也好，你来查经也好，主日查经也好，你不过做了一件与属灵相关的事物罢了。如果你没有摸到主耶稣，没有摸到主，没有摸到基督，那就不过是做了一件与属灵相关的事情罢了。那一个实际是我们的主，那一个实际是基督。你遇见他了，不像你遇见人，你莫名其妙，你说不出来，就有心中就有喜乐，你灵里面就有释放，你很多的重担就能放下来，你就摸到了那个属灵的实际。这个是主日查经啊，我们聚会的目的，要摸到那个属灵的实际。那么波饼呢，又是什么？你觉得那个饼杯有神奇的力量吗？我看见孩子们他们都很好奇，都很羡慕，总想碰一碰它总想尝一尝那个杯里面到底是什么滋味啊？很稀奇的，对不对？但是那个实际是什么呢？那个饼杯的实际是什么呢？那个饼杯的实际是你要跟主的死要有联合，你在宝血上要有经历。如果你连这些东西都没有，你就是领用那个饼杯没有用的。他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祝福。那个属灵的实际是你在基督，是我们在基督的死上要跟他有联合。又你在平常的生活中有这个经历，你领那个饼杯就有意义。你有我们的罪要得着宝血的赦免，你有赦罪的平安，你里面有安息，你得罪的人，你亏欠的人，向人去道歉，那个宝血的实际就显出。向人去亏欠、去偿还，那个宝血的实际能够显出来，你领这个饼杯就有意义。那个是属灵的实际。你受浸了，是不是那个水能够洗净我们的污秽呢？那个水没有用的，自来水很平常的，跟我们平常用的生活的用水是一样的。但是如果在死的形状上没有与它联合。没有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个受浸没有意义的。那个受浸的意义是与基督有联合。如果你有这在平常的生活里面有这样的联，这个受浸就有意义了。有这方面的经历，你就有意义了。你就知道这个受浸有宝贵了。那个见证就出来了。所以这讲到这个属灵的实际。都是摸到我们的主，摸到我们主的所事，摸到我们主的所作，尤其是他的所事。这一切就是属灵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听到这个泥土的信息，泥土的道，国度的道，你摸到主耶稣，摸到那个基督，就有属灵的实际。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你知道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们在神的心意当中是要成为，使他们成为一个国度，是不是？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度呢？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这是摩西在这个西乃山上跟以色列人立的约，对不对？是在这个在哪里？在出埃及记十九章，19章的第6节，我稍微念一下。 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他为什么是祭司的国度呢？要神要以色列人有一个心意，好，在他们当中有一个心意，要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就是这个国里面所有的国民全部都是祭司，干什么呢？把万民、把列国都带到神的面前。哦，让人与神之间能够和好。哦，这个是神在以色列民当中的心意，但是很遗憾，以色列人偏离了这个心意，对不对？他们不单没有把万民、把列国带到神的面前，反而去拜别国的他神，是不是？好，所以你是在旧约的整个的历史，就让人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失败。但是神的旨意怎么样？神的心意还是要完全去，他的心意没有改变，只是他做工的方法改了变。好，那么今天谁是那一个国度呢？好，到了彼得前书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哦，彼得前书告诉我，唯有你们是什么？被拣选的族类，是圣洁、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子民，是不是？好，这样教会就成了那一个圣洁的祭司的国度，成了那一个国度。所以神在这个我人的当中，在他的心意里面，从来就没有改变。哦，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十六章，就从这个地方开始，你就可以看见大卫出现了。哦，前面的15章都没有提到大卫这个人。但是到第十六章开始出现了，到神让他的心意继续往前去，他拣选一个人，好，拣选一个人来做王，是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来做王，你就看到这个人他如何成为国度之子，如何蒙拣选被子作。好，从十六章开始，当然十六章也提到撒母，也提到扫罗。我是这么讲的，我们看扫罗的历史，不是只是看扫罗这个人的历史，我们在扫罗的身上也看到我们自己。好，不是说只有你身上有扫罗，我身上没，不是的。很多的时候，我个人觉得说，从我身上出来的是扫罗，是亚玛力人，是非利士。很多的时候都是。所以，当我们来读这些神的话语的时候，它像一面镜子一样，把我们这个人关照出来。但是不要灰心，好，不要灰心。我们的神他都希望把我们这个人做成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好，我们的神他已经在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把重点不看撒母，好，其实撒母在这章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可以讲。好，扫罗也有，虽然扫罗，在这个地方告一段落，但是我们来看大卫。好，大卫这个人，他怎么样在神的面前被神之作蒙拣选？好，我们知道撒母他在高这个耶西的孩子的时候，对，高耶西的儿子的时候，一个一个的从他面前过去哈，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好，神说这个不是，那个不是，这个也。你有什么感觉？哦，你会觉得说，撒母这个人跟神的关系非常的近。哦，只要神里面一什么响，撒母里面马上就有回应，他就知道。哦，撒母与神的关系太近了，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营会当中。讲到这个腰带，弟兄跟我们讲到，是贴近神、靠近神的。撒母耳是这样的人，这是在很多平常的学习当中，平常跟随神的当中，与神之间的那个宝贵的关系。当他来高大卫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他高大卫，你会发现读完这一章，他是高了大卫，对不对？但是你没有看见说。人高，这个撒母耳高完大卫以后，有什么人在那里欢呼的？都没有，对不对？ 高扫罗的时候，大家就有欢呼，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的王，大家都知道。但是告大卫的时候，你看见没有人欢呼的？为什么？很可能撒母耳告大卫的时候，是暗暗的告，是告他，但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告他。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告他，告他干什么？只知道有人告他。先知在那里告他，很可能先知在他的耳边小声的说。我奉耶和华的名而来，高你做你生命的君。这件事只有大卫知道。我们看见说，到了13章，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撒母耳回拉玛去了，那是大卫去呢？大卫照样回野地里去放羊去了，就是这么一件事。所以从13节到第14节，有人开始来，从14节开始之后有人开始来推荐大卫，对不对？中间这一段里面有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大卫里面有什么？有膏油的，对不对？有耶和华的灵在他的常住在里面，这一段时间他开始经历神许多的作为，他仍然在那里放羊，仍然还是一个童子在那里放羊。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的身上第一个有一个隐藏的生活。弟兄姊妹们，一个人他要成为国度之子，他要有一个隐藏的生活，这个生活是没有人活在人的面前。大卫在那里被人看出来，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大有勇敢的勇士。为什么说他是这样呢？如果只是放羊，你看不出来，对不对？你放羊就放羊嘛，是吧？怎么看出来他是勇士呢？很可能有人看见他去把那些野兽，把那些把羊叼来的那些要吃羊的那些野兽给赶走。在这段时间里面，大卫在神的面前有许多的学习，而且这个学习是一个不在人面前的学习。你知道我们这个人都想把好的一面什么亮给人看，是不是？都喜欢把光鲜的一面给人看。你知道在华为公司里工作有一个词我是到了华为才知道，叫晾晒，是吧？晾晒要把什么人的这些做出来的这些成绩啊，给晾晒出来。我说晾晒什么？晒衣服吗？是不是？你知道德国人晒衣服都不是放在太阳光，都是放在地下室里面的，不好意思拿出来。怎么还要晾晒？你知道这个东西跟我里面所受到的教导格格不入，我肯定待不了那个地方，因为我从来不晾晒。人就说你没做出任何成绩，你就走人了，就这么简单。我从来不晾晒。因为跟我的教导完全不一样，跟我们受的教导不一样，讲不出来，那有什么好讲？叫晾晒。你知道大卫他是一个在神的面前，活在神面前的人，活在神面前的人，他不在人的面前的。大卫把狮子熊给打跑了，他跑到家里面来讲，你看不起我，你让我去放羊，你看到吗？今天我把狮子羊给打跑，把狮子熊给打跑。大卫从来不讲。那是因为当他上战场的时候，扫罗轻看他，对不对？他不得不讲。大卫不跟别人讲这些东西的，从来不讲。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就喜欢取得一点成就，就是受不了啊，里面受不了，一定要有个出口讲一讲，不行。在神的面前，他有一个隐藏的生活，一个不被人知道的生活，在那个生活里面。他跟神有交通，他在那里学习对付自己。我们知道大卫的很多的有一些行为带出来，并不比扫罗优秀到哪里去。你知道我们这个人都是有软弱的，都是有败坏的。大卫自己都讲，我在我母亲还没有出母腹的时候，我就有罪了，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了，这是一个启示。所以你知道。 大卫在一个，他有一个在人面前，不是活在人面前的生活，是人看不到的。人看到你，你一定会把一个正面的形象展现在人的面前。但是大卫有一个隐藏的生活，这个生活经得起神看，当然也经得起人看。你知道我们的生活很多时候在背后里面经不起神看的，人看人是看外表的，不错，耶和华看内心，对不对？但是人千万不要去看人的内心，因为人的内心有很多不好看，你看见了以后，你真的不想坐在这个地方。好，所以看内心的事还是交给神好了。好，我们人哈，不是说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以基督的心为心就好了。好，人看人要看到人的内心，有很多东西都不好看的，拿不到台面上面来的。好，所以大卫在这个地方，他在神的面前有一个隐藏的生活，这个生活不仅经得起人看，也经得起神看。好，这件事情特别的宝贵。好，这是第一点，一个国度之子。哦，我们知道大卫是君王哈，他一定是国度之子。就是在弟兄跟我们分享，还记得吗？那谁是国度之子里面有很多的，有10个点，对不对？大家回去慢慢的看，这些人都点，大卫是其中的一个，非常的宝贵。好，在一个没有人看见的生活里面，他有一个隐藏的生活，经得起神看。好，这是一个宝贵的。第二个哈，大卫他有一个牧羊的心。好，牧羊人的心，好，你知道说大卫哦，他看这些羊群比他自己的性命宝贵。你知道一个君王哈，他要把一个国家的重任扛在自己的肩膀上，一个君王他要把他的国民扛在自己的肩膀上，哦，他要把他们的这些所有的责任扛在自己的肩膀上。如果他只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成为国度之子的，好，弟兄姊妹们，不是说叫你我都去做这个君王，哦，但是至少你在家中是一家之主，有当尽的责任，好，在公司里面有当尽的责任，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有各样当尽的责任，哪怕就是在家里面做家庭主妇都有当尽的责任，你愿意把这个责任扛在自己的肩膀上。愿意为了这个神的托付，在我的肩上，在我的心中，愿意放下自己，不以自己为中心，不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这个叫喂养使命。好，这个叫牧人的心，好牧人喂养舍命，对不对？这是我们的主说的。大卫在这个地方，他不以自己的性命，他不以自己的利益，弟兄姊妹们，好，那我们在聚会当中呢？我们应该爱弟兄，对不对？应该为弟兄舍命。说实在话，这个不是肉身的性命，我们没有几条命为弟兄舍的。哦，那是说在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相处的时候，我愿意以自己为中心，我愿意放下自己，这个叫做为弟兄舍命。好，你有这样的心愿，在聚会中这样操练，在各样的环境中这操练，我都支持的，非常宝贵的。这个是大卫，好，他有一个牧羊的心，非常的宝贵。第三个哈，大卫这个人哈，当人来推荐他的时候，说他什么呀？说话合宜，是不是？说话合宜，什么叫说话合宜？你知道我们，你们说话合不合宜？我觉得我说话很不合宜。好，我姊妹常讲我，你说话真的没有恩典的。好，真的是这样。好，说话合宜，讲到这个人在隐藏的生活里面，他的心思和意念浮在高油的管制底下，不随便说话的，不是乱说话的。好，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哈，说话合不合宜，就看到说你平常在一个没有人看见的生活里面，在一个隐藏的生活里面，你的心思和意念是怎么样受对付的？好，是讲到这个人的魂呢，在浮在灵的管制底下，浮在高油的管制底下。 哦，说话合宜，说话合宜，比容貌俊美谁排在前面呢？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哈，都是以外表夺人的，对不对？但事实上，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接触这个人，我们先听见他的话。哦，这一位少年人在为大卫做见证的时候，把说话合宜排在容貌俊美的前面。等一下，我们讲容貌俊美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接触你这个人，我们先接触你这个人的话。所以讲到话哈，就讲到这个人，他的里面的心思意念，肯接受对付。这个人的魂，大卫的魂，是一个蒙拯救的魂。这个魂太宝贵了。讲到说话合宜，讲到这个人的魂太宝贵了。我是这么讲哈，很多时候，这个是有，我就有些时候，我听弟兄姊妹们讲话，包括我自己了哈，真的不是很合意，这就讲到说，我们平常在各样的生活的话，尤其是在没人看见的时候，隐藏的生活里面，你在看什么，你在想什么，这些东西都会影响你，都会影响我们说话。尤其是今天在这些互联网上面，世界里面的很多的说法，它会影响我们说话，甚至我们讲话用的那个词汇，都会影响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看见了，你就把它接收过来了，藏在自己的魂里面，运用到自己的话语里面去，这些里面说话就不合宜。弟兄姊妹们，大卫在他那个年代里面没有这些东西，对不对？他就是单单的面对一群羊，很孤独、很孤单的时候，他在面向神。他说：“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怎么样，在你的面前蒙悦纳。”这是我们上一次营会里面查诗篇十九篇所读，是不是诗篇十九篇？我们读的诗篇十九篇。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你的悦纳。大卫是一个对付自己魂生命的人，所以说话能够合宜，实在是太宝贵了。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人很多时候还没碰到我们这个人，先碰到我们这个人的话，你话语一出去，很多时候你收不回来的。说话。很多时候把人给伤害，你像我这样就不行，说话没有恩典，很容易伤害，所以跟着屁股后面去跟别人道歉了，对不起，对不起，这个话讲错了，像我们家小孩，对不起，对不起，刚才这个话我收回了，道歉，这个是讲到大卫说话合宜，好，另一个你看到有一个重点，接下来第几点？第四点说，他善于弹琴，对不对？他善于弹琴，他不仅善于弹琴，他而且因着他弹琴，让那个鬼魔给跑掉了，对不对？赶走了。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们，大卫善于弹琴，弹琴说明什么？我们很多人都不会弹琴。对不对？你像我就不会弹琴，赞美，对不对？刚才唱的那首歌，赞美可以使什么？原来使鬼魔怎么样？刚才唱的那首诗歌，原来赞美可以使鬼魔怎么样？刚才在唱信心的歌，原来赞美可以使鬼魔赶走。大卫为什么他赞美？可以把鬼赶走，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赞美，鬼还在旁边听，对不对？他不走，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大卫的环境每一个环境都不是那么简单的环境。弟兄姊妹们，上一次我们在全体交通聚会里面有分享有的弟兄讲到他的环境真的很难，工作环境压力真的很大，很艰难。 哦，然后也有弟兄分享到说，你这个艰难嘛，是不是你不能视而不见的？它是一个很客观的存在，是不是？大卫的环境更加的艰难，弟兄姊妹啊，大卫的环境艰难到什么地步？我们读两篇诗篇就知道，诗篇第六篇，好。诗篇第六篇，哦，他在这个地方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他说：“哈，我因哼嗨哼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弟兄姊妹们，你我的环境有没有艰难到一个地步，把眼泪都能够把这个床榻给飘起？有没有过？没有吧，还没到那个地步，对不对？你把褥子都哭湿了，把被子都哭湿了，我们的环境有这么艰难吗？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大卫他说，他的眼泪能够把床榻都飘起来，那真的是很艰难的环境，那每一个环境都是要命的。好，你知道，那么为什么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能发出赞美的声音？好，弟兄姊妹们，不容易的。我再举一个诗篇，哈，诗篇11篇，不对，诗篇应该是诗篇13篇，对不起，诗篇13篇。好，大卫在这个诗篇里面讲，他说：“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弟兄姊妹们。你可能有这样的感觉，好，你在一个很艰难的环境，在一个很艰难的一个难处当中，好，你祷告了很多次，对不对？你也向神祷告，但是好像环境一点都没有改变，对不对？你不要以为大卫一祷告一赞美，环境就过去了，他里面也有一个感觉，你不听我的祷告，忘记我要到几时吗？要到永远吗？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大卫很会写诗，他说那个环境艰难的临到我身上，要到永远吗？其实没有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几时跟永远完全是两个概念，一个是跨越时间的概念，一个是在几时是一个有限的概念。他又因为神没有立刻听他的祷告，哦，他里面有一个感觉，好像这个难处要到永远。弟兄姊妹们，不是你，只有我才有这样的感觉。大卫这么属灵的人，这样国度的之子，一个君王，合神心意的人，他也有这样的感觉。啊，弟兄姊妹们，哦，只要神没有祷告，那个难处在我们身上，分分秒秒都是煎熬，对不对？要到永远嘛。好，可是你不论去看第六篇也好，还是看13篇也好，还是看其他的诗篇也好。开始，大卫都讲到环境的艰难，到最后他都发出赞美的声音。好，他都整个人都能够扭转过来，这样的赞美能够把鬼魔赶出去。好，所以你看到吗？大卫的环境一点都不比我们好。好，你知道哈，大卫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在这样的艰难的环境中，哦，这样艰难的环境哈。没有使他更加的懈怠，这样艰难的环境，下面这句蛮重要的，他反而催逼一个人跟神到神的面前去。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环境我们感觉到艰难，我们只觉得说好像环境拦阻了我们与神之间，但事实上，大卫的环境没有一个环境是我们能够承受得了，反而催逼这个人。到神的面前去，好，所以我们不用说神量给我们一些环境，好艰难的环境啊，我怎么感觉不到神？什么是感觉察不到有神呢？觉得好像神向我隐藏了呢，向我封闭了呢，话也不给我，好，环境上面也不过任何的改变，是的，好，大卫的环境非常的艰难，这些环境反而催逼他到神的面前去。他能经历主的信实，在艰难、在黑夜里面发出颂赞的声音，啊，能够弹琴，这个赞美就能把魔鬼赶出去。 这个是大卫，非常的宝贵。好，弟兄姊妹们，好，我想说，大卫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不是环境的改变了，我们发出赞美的声音，当然那个应该感恩，但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里面，大卫他弹琴，他赞美，这个赞美可以把鬼魔赶出去。好，这个是大卫，他善于弹琴。好，第五个，他非常的宝贵。好，你知道，大卫在这个地方他做仆人，对不对？他怎么做仆人？刚才我们读的有一个点一瞬间就过去了。他成为扫罗面前一个拿兵器的人，这个非常宝贵。弟兄姊妹们，大卫是一个被神高立的君王。但是他却去服侍一个被神废弃的君王。他在那里做仆人。你看见有哪个君王是做仆人？今天世上的没有一个君王是做仆人。虽然他嘴巴上讲的是人民的公仆，但是都是不可一世的。大卫在这里，他是被神高立的君王，他在那里成为一个拿兵器的人。弟兄姊妹们，他手上没有兵器。我们上次分享了一段，一个拿兵器的少年人，对不对？好，那是约拿单手下一个拿兵器的少年人，那是约拿单的一个仆人。大卫在这里学习做仆人，他被神高立了以后，不是马上就放到那个王位上，而是做仆人，被降卑下来。这个叫泥土。好，这个叫泥土。弟兄姊妹们在分享全体交通。聚会里面分享，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分享到一个点，就是如果我看自己是一个无用的泥土，不要有想法的泥土，那我在实际的工作当中，我这么多的工作，我怎么完成呢？是不是？我有很多的事要做。你像瑞英姊妹就讲到说，我的工作需要做很多的苦难，我在苦难当中，我要做风险的预判，我在风险的预判里面要给出风险的解决方案，因着有这些。我要带出了我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就有一个固定的这样的思维的模式，对不对？好，如果现在我要做这些无用的仆人、没有用的泥土，那我这两个怎么去平衡、怎么去调和你这些事情你都可以做，这些事情都可以做，但是当神量给这些环境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应该降卑下来。大卫在这个地方，他给我们一个榜样。这个是泥土。扫罗，大卫，我们的神把大卫交在这个被废弃的王扫罗的王的手里面，来成就大卫这个合神心意的器皿。你照样可以做你的事情，但是你失败了。你不成功了，或者你遇见难处了，你要看到自己是一个无用的泥土。大卫在这个地方，他给我们看见，他不是一下子马上就拿到王位上，他不仅没有一下子拿到王位上面，而且还开始亡命天涯16年。他被高层，被高层以色列的君王之后。不是马上坐到王位上，在这16年的时间里，或者14年的时间里面，他蒙神的制作，他降卑下来。我们看到说，这是一个国度之子，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在这一章里面，我们今天就看到这几个点。好了，第一个，大卫在神的面前，他有一个隐藏的生活。我们都判断说。我们在没人看见的时候，在神的面前有一个人隐藏着生活。这个生活是经得起神看的。不单单是经得起人看，而是经得起神看。你在想什么？你在看什么？你在做什么？经得起神看。这是大卫。第二个，大卫里面他有一个牧羊者的心。他愿意喂羊舍命。愿意为羊舍弃自我为中心，这个是大卫。 第三个，大卫说话，说明这个人的魂愿意肯接受对付，他的心思和意念在那里想，在那里说，愿意肯接受高油的管制。第四个，大卫在艰难的环境当中，仍然学习来亲近神，与神联合，所以他能发出赞美的声音。你说诗篇里面很多时候都是一开始讲到他的艰难，然后最后他都是发出赞美的声音。那个仇敌都走掉了，非常的宝贵。第五个，大卫，他愿意做仆人，愿意做仆人。大卫没有说，你看那个撒母耳告我为王，怎么样怎么样，他都没有讲，从来没有人讲。所以到了最后，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你会看见人不仅神高大卫，人也高大卫。那个见证就显出来，非常宝贵。这个真的是一位以色列的君王，合神心意的王。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我们请谭瑞弟兄。行。
感谢主，这次我们这次其实弟兄们，然后我想说，大家的负担可能都是从这营会来，因为在营会里面。两位年长弟兄给我们很多很丰富的信息和宝贵的一些分享。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其实我在营会之前我有点感觉，我已经有一个题目。那到营会之后呢，回来的路上我又有一个新的题目了。但是在上一周主日我们全体交通过之后，我又给了一个新的负担。就是上次我在分享的时候，因为我在预备的时候有点感觉，就是说我们弟兄姊妹都在交通这个看见嘛，就是我们都需要有看见。那我在想的时候，主就给我一个负担，就是想你来讲这个，要成为一个有看见的人。然后呢，我自己在想的时候，我说这前面两个题目都不讲了，都准备差不多了，然后要换一个新题目，就一周了，怎么准备？但是感谢主，我觉得第一次一晚上主就把所有信息都给我了。对，所以我觉得很感恩，确实就是说我们在服事上真的不是靠自己。那我们先还是大家一起来读经文，我们先来读经文，先读，今天读的会比较多一点哈。约翰福音第九章三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九章三十九节，好，打开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好，我们再读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好，我们再读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的第四到五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的第四到五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如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好，我们最后要读的是在马可福音，但是会相对比较长的两段，先读第十章的这个46到52节。马可福音第十章的46到52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到了耶利哥，耶稣同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以马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 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好，我们再读第八章。第八章短一点，22到26节。22到26节，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
他好像树木，并且行走，最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活了人，样样都看得清楚。耶稣看他的，连忙说：“连这孙子你也要进去。
好，我们最后再读路德记，路德记就读一节，是第一章第16和17节，一章第16和10到17节。路德记的1章16到17节，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的前面。好，路德
路德
说：“
说，
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人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用你的降法与我。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你实在是乐意启示你自己的事。今天，当我们在你面前等候的时候，我们知道你要再一次将你丰富的话语说在我们的里面。主，你要使我们成为一般有看见的人，主要使我们成为一般跟随你的人。我们就求助你自己的圣灵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都被握在主你自己大能的手里面。我们谢谢你，你这样子要恩待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在营会的时候，我们大家其实感觉很，就是感觉都非常的丰富的信息。那伯弟兄他特别讲到说，我们要有这个那个属灵的实际嘛。刚刚弟兄有提到，就是我们不单是得着一个得救的福音，我们更是得着一个国度的福音。那当我们讲到这个那个中弟兄他讲到的时候，他讲到主是窑匠，我们是泥土。那中弟兄他的讲到呢，非常的条理很清晰，一点一点的都非常的清楚，我们非常的容易去记笔记。反正对我来说，我记起来非常的条理清楚。那真弟兄他特别讲的时候呢，就说主是窑匠，我们是泥土的时候，他第一堂他讲到什么？他讲到说我们要看见主是窑匠，我们是泥土。那第二天的时候，他讲到说，那我们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如果我们需要真的是被神制作的话，我们需要看见是神，我们需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看见神的手。那第三堂的时候，他讲到说，我们要成为神手中的工作的话呢，我们要看见神的宝座连于活水的这个源头。最后一堂，他特别的讲到说，那我们神要借着这个苦难，使我们这个器皿得以完全的话，我们就需要看见神复活的大能。所以在每一堂，其实他开始的话，他都特别讲到这个，我们需要成为一个有看见的人，我们必须得看见。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看见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到这个属灵的实际的里头，所以张英俊他刚刚讲到属灵的实际，那对我来说，我的感动就是再往前走一步，我们要进入属灵的实际呢，我们首先需要有看见。那我先问一个问题啊，这个的话就是说，因为很多其他的教聚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很喜欢问我们这件事情，甚至不信主的人问，他说，你们聚会到底是什么宗派？你们聚会到底什么背景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会怎么回答。有些弟兄姊妹可能说：“哦，我们是弟兄会。”有些弟兄甚至有弟兄姊妹说：“哦，我们是地方教会。”但是实际上，我们是不是曾经那个倪弟兄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对我印象一直很深。他说：“别人可以称我们为弟兄会，他给我们一个宗派的标签。但什么时候我们承认我们是弟兄会，我们就是一个宗派。我们必须知道一点，就是说我们是站在弟兄聚会的立场上，我们站在地方教会的立场上。我们不是不能就是说是，虽然别人会。”给我们一个分类的标签，但我们自己不能说我们就是一个宗派。那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看见。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讲说，我们在这个属灵的看见上非常的重要。那这只是小小的一个开始哈。那我们就是说，在属灵的看见里面，有很多的东西使我们，就是为什么我们已经看不见？我们好像眼睛是瞎的。那第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读到这个约翰福音第9章39节， 那他的背景呢，就是主耶稣他把一个天生瞎眼的瞎子给医治好了。那这个瞎子呢，就在到处为主耶稣来做见证，然后甚至在圣殿里面为主耶稣做见证。那当他这样做见证的时候呢，那就触动了法利赛人和文士这些犹太教的这些领袖们。那他们就去找主耶稣来争论争辩。那主耶稣就说了刚刚那句话，说如果你们真的知道你们是瞎眼的，你们没有看见的话，那你们真的就能看见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导致我们人第一个没有办法看见的一点，就是我们自以为我们看见了。那这些犹太人、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里面有一个感觉，就是他们已经看见了，他们已经知道神给他们的心意是什么，他们已经晓得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他们就觉得说，神的心意就是让他们犹太人成为万国之首，要借着这个守律法来成全神的心意，来使人进到这个国度的里头去。他们以为他们都得着了，所以他们定规了很多的律法的规条，在他们律法之外加上解说，在解说之外再加上更多的解说。当主耶稣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甚至主耶稣的实行是完全有属灵实际的，他是把律法的那个真意、那个精义给活出来。但是在他们的眼中，主耶稣是被定罪的，他是一个触犯律法的人，他是一个不守安息日的人，所以主耶稣就被这些法利赛人定义，就给定罪了。就是我们常常知道一件事情啊，我们没有看见的一个很大的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以为我们看见了，而且我们已经里面有一些错误的看见，导致我们没有办法看见真实的事物。我曾经有一次刚开始跟弟兄们聚会之后啊，我跟以前的一个弟兄，他就问说，哎，你去那个新的聚会，你感觉怎么样？我说真的不一样，他们讲十字架的道。他说啊，这个我们也讲啊。我说啊，然后他说谁这个十字架的道就是人你信主之后啊，你要为主受穷受苦。然后我说啊，是这样子吗？他说不是这样子吗？就是他里面已经有一个想法，他就当我跟他讲的时候，他听不进去，因为他里面已经有一个认识。他说十字架，你看，他说你看教会历史上那些受十字架的苦的这些人呢，他们都是这个样子的，哎，不是穷，哎，就是苦，所以呢，这个十字架就是受穷受苦，人里面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了。那还有些弟兄姊妹呢，当我们讲到这个身体的时候，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当这样子的时候，人说哦，这个我也知道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都在这个身体的里面。那在那个疫情期间，很多聚会我们没办法线上线下聚会，那有些线上聚会，他说这样子我们现，但是疫情过去之后啊。但仍然很多弟兄姊妹喜欢这个线上聚会。他说：“这个基督的身体啊，这是属灵的，所以呢，我在家里仍然在这个身体的聚集里面。所以呢，这个身体是我是有身体实际的，但是实际上照着主的话来讲，他那个时候不要停止聚会。他讲到的是，我们不单要有属灵的这个看见，基督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更要有这个属灵的实际，就是我们在一个地方弟兄姊妹聚在一起，这样一般弟兄姊妹被主召集起来，我们在一个地方。”要彰显这个基督，就是教会是基督身体的这个实际。我们如果说我们真的有这个看见的话，我们就会弟兄姊妹真正的愿意说，我们在一起这样子，这样子来聚。曾经我们在有弟兄姊妹在线上，我们就是找祷告会，但是你知道，祷告一段时间以后，弟兄姊妹就有一个感觉啊，这个实在好像没有身体的感觉，词儿也对，时间也省了，但是那个祷告主同在的感觉差很多。所以我们里面真的要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这个就是讲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好像看见了，所以导致我们实际上没有看见。那第二个原因，我觉得还有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知道，头脑的知道，当成了我们属灵里面的看见。那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就是刚刚那个保罗他在讲的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其实以弗所教会的属灵景况特别的好。那所以保罗他才能把这样一个关于神旨意和神旨意的奥秘，这样一个信一篇信息，以弗所书交通给他们。但是保罗还是特别的讲到说，要把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传给你，因为保罗深深的知道，他自己里面也知道，头脑的知道并不代表你里面的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错觉，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网上看一些做菜的视频啊？我有时候会想要做点菜。我就会去网上看视频，然后我一看，我觉得，哎，这菜我会做，然后呢，我就去做，结果一做出来那个味儿，哎，就很奇怪，就是一看就会，一做就废，就是说，让我们这个人其实常常就有这样一种错觉，我们以为好像我们
听力一篇属灵的道，好像我们就哎，好像我们这个人就跟以前变得不一样了。尤其是当我们在那个营会的时候啊，感觉在那样一个属灵的氛围的里面，哦，有年长弟兄那样子跟我们的交通，弟兄姊妹从早到晚一起读经，一起追求，然后生活在一起，感觉好像真的在地如在天的时候，就觉得哎，好像这个不一样了。但实际上我们还是那个人，我们的里边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被改变。我们需要有一个真实的看见，就要从那个头脑的知道里面出来。但这个看见呢，又不是我们自己能做的，这是主的工作。所以，当我们上次我跟大家交通到这个彼得的时候，我想说，这一次稍微再把彼得交通一下，就是这个彼得他是不是一个有看见的人呢？我觉得彼得其实在圣经当中描述的非常的多篇幅，那我觉得他非常代表我们这样一个天然人，所以我觉得交通彼得，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也很有代入感。那我们知道这彼得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其实上次我们在说彼得他其实照着圣经讲，他一共有三次的离开主。不是只有最后否认主的时候才离开主的。他第一开始，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当他的弟弟安德烈把他带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那他就跟随了主。结果我们到马可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就发现主耶稣在加利利湖边又在呼召他和他弟弟安德烈。那说明什么？说明第一次的跟随之后，他们离开了。那等到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时候，他们在那个格尼撒勒湖那个湖旁边，他们又在捕鱼。当主耶稣在那边讲道的时候。他又在那捕鱼，开着船，那说明什么？当他和他弟弟被主这样呼召之后，他们又离开主了。哪怕他之前他经历了主耶稣基督的医病赶鬼，甚至进到他岳母的家里，把他岳母的热病都治好了，但他依然离开主了。这是他两次已经离开主了，但在那一次，彼得稍微有点看见了。当主让他把这个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的时候，他心里其实是不情愿的。在他的感觉里面，他说主耶稣。你是夫子，意思就是你不过就是讲道的嘛。你讲那些道我都听过了，我觉得我都能讲了，可能我讲的没你好，但我都能讲了。所以他就离开了，他回去打鱼去了。这就好像今天我们的生活一样，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来一个聚会，该听的道就听过了，哦，没什么新鲜的道了，那我继续过我的生活吧。但是彼得的那一次因着打鱼这件事情，主就让他里面有点看见。所以当两船的鱼打上来之后，他就伏在主的面前说：“主。”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那到这边的时候，我觉得彼得其实，我觉得到最后啊，当主耶稣说你，他要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说拍着胸脯说：“我与你同死也是甘愿的。”我相信彼得他里面是信心十足的，因为他想过，我之前已经两次都离开主了，我这次绝不离开主，我失败过了，我不会再失败了。但是，对于彼得来说，他对自己的认识还是不够。他对属灵的看见还是不够，我们人常常以为的知道，其实并不是里面的看见，那其实是一个错觉。所以彼得到在三次鸡叫之前，他因着一次一因着三次机会，他最后就又否认主，失败了。一个小小的使女就让彼得他否认了主的名字，他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属灵的看见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宝贵，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属灵的看见，我们听再多的道，我们在聚会里，哪怕真的是周五查经，主日来聚会，甚至参加薄饼聚会，周二祷告会，我们都来。我说句实话，我们可能付上很多的时间和代价，我们没有属灵的实际，我们不过是在做外面的工作，我们不过是在做宗教的行为的工作，我们不能真正的蒙主的喜悦。所以看见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就想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那看见其实非常的重要。我们怎么样能看见？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刚刚读到这个马可福音第十章，关于这个瞎子巴迪买的看见，这个我想说，就给我们给我们就像主用他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故事的方式，这样一个巴迪买的经历，他让我们看见，我们这样一个人要进到属灵的实际的看见里面，我们是要怎样的来经历的？是主是怎么样用他的恩典的大能的这个手来带领我们的？我们先看第一点，就是说这个耶利哥城当时他们代表什么？我们知道说耶利哥他们是由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地之前所要攻打的第一个城市。那刚刚我们读了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的第五节，特别讲到说什么是耶利哥？耶利哥实际上讲到的是就是那个人的骄傲，人的那个自高。那因为我们知道迦南地它预表的是在基督里属灵一切的丰富。他其实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过了红海， 而且已经过了约旦河，他们已经真的是蒙，我们可以用今天的话说，他们已经是一般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了，他们是基督徒了。但是呢，神的心意并不是只让他们得救就够了，神要让我们进到国度里面去，要来享受基督里一切的丰富。那所以你要进到基督的一切的丰富里面，他们第一个征战的城就是耶利哥。那耶利哥代表的就是人心里的那个自高之势，那个骄傲，这个东西常常有时候啊是藏在我们的里面的，我们自己有时候都没有察觉。但有时候当我们讲话的时候，当我们好像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甚至有时候当我们可能分享神的话的时候，你可能站在讲台上的时候，可能里面灵里面比较敏锐的弟兄姊妹就里面有感觉，我摸着的好像不是基督，我摸着了这个人，我摸着了这个人里面的一些骄傲，这个自高之势使这个人里面的这个骄傲，这个自高就拦阻我们进到神的丰富里面去。所以耶利哥城必须是第一个一定要被攻克的。而他是怎么被攻克的？我们知道说当时这个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不是好像这个全体以色列人拿着兵器一鼓作气冲上去把耶利哥城给推倒了，并不是，而是说他们凭着信心，他们绕着这个耶利哥城每天绕一圈，最后一天他们绕七圈，然后呢最后那个耶利哥城怎么样，当他们吹号的时候，那个耶利哥城从里面倒塌了。这就说到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里面的这个骄傲，这个自高里面的瞎眼是主来做的，他要使我们里面真的是能够被真的是被拆毁，那个自高之势被他来攻破，这样子我们才能开始进到属灵的这个实际的里头去。那今天我们看到到主耶稣那个时代的时候，耶利哥城又被重建了。实际上神的心意是耶利哥城你被拆毁之后你是不能再重建了，甚至当时借着约书亚他咒诅说，你建地基的时候要丧长子，你建城门的时候你要丧你的次子，你要丧你的幼子。那在南北国时代的时候，亚哈王时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人他就起来把那个耶利哥城重新建造起来。那到主耶稣的时代的时候，耶利哥城又成了一个大城，在里面人来人往，贸易有更多的贸易，有人居住，人声鼎沸。那代表什么呢？其实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在那个时候，犹太教虽然从一开始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他们被掳归回之后，他们向着神，他们是有心愿的，他们是被称为余命的那班人。但是经过这些年，他们一代一代下来的时候，他们有传统，他们有做法，他们有很多的甚至献祭到那个时代也恢复了，当时的圣殿也被希律王重新建起来，它甚至比所罗门的圣殿更大更辉煌，但是它成为一个宗教了。因为这些人留下的人，他们里面没有真正属灵的看见，他们以为神的心意不过就是要一些献祭的行为，要一些道德的行为，要一些好的做法。所以当这个宗教这样被建立起来的时候，耶利哥城其实从一个图画的方向，它就表明了当时的犹太教就是在这样一种光景里面。你从外面看非常的光鲜，非常的坚固，非常的庞大，而且人数很多，但是你从里面去看，我觉得这个巴迪买就表明了这个宗教里面的真实的光景是什么，就是贫穷、败坏、瞎眼、乞讨。这就好像主耶稣在启示录的时候启示老约翰，讲到那个老底家的教会，他讲到什么，他说你以为你是发了财，你富足了，你样样都有了，实际上你不过是困苦、贫穷、瞎眼、赤身露体的。这其实这也是今天我们教会很多时候的光景。我们以为今天教会的人数增多了，奉献增多了，我们聚会增多了，活动变多了，好像就得着了这个属灵的实际，好像这个聚会就能满足这个神也能满足人了。但是问题在于说，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属灵的实际，还是说里面充满了更多的这个贫穷、瞎眼和困苦。我们想说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在我以前，我曾经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前十年的时候是在传统的聚会里面，我刚信主的前一两年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我遇到了一群不一样的人，非常的有爱心，非常的有耐心，大家整天在一起，哎，谈的话题跟以前也不太一样。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总觉得里面好像总是空的，就是你聚会的时候还好，但聚会回来你就空，你好像服侍的时候稍微还有一点点感觉，觉得还好，但你服侍结束之后你觉得空，你总觉得里面好像缺点什么，但你又说不上来到底缺什么。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一直的 在因为刚信主，所以我就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说这个圣经上一直说你有，你这主耶稣赐给我们是不但是丰盛的生命，还是更丰盛的生命。我说这个东西好像，我觉得可能真的是画了个大饼，因为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甚至到一度到后来，我跟一个传道人聊到教会的光景的时候，我说为什么神的教会在地上有这么多世俗的东西，人的这些嫉妒纷争背后的诽谤、争夺争权夺利，为什么？他说："哎呀，你不用想太多了，这样的教会去天上有，初代教会可能有一下，现这教会都是人构成的，不可能有这样的教会的。"我当时心里其实一直的就是觉得很沮丧，甚至觉得很黑暗。我说："那神的教会到底是什么样的光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真的就好像是个瞎子巴底满。我为着要获得一些属灵的满足，我只能做什么？我只能今天去听这样的一个名牧师讲讲道，明天去听那个讲的那样一个神学培训，来获得一点帮助，或者说我去看看这个弟兄的书，看看那个弟兄的书，就好像这个巴迪买在那个城里面，他要获得每天生活的这个所需，他只能怎么样？他只能乞讨，这个人给他一点，那个人给他一点，他每一天就这样得过且过，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而活，他好像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很多时候，我觉得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个属灵上好像也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我们信主了，我们觉得神爱我们，我们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到底为什么神要救我们？我们为什么而活？属灵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难道我们就是这样子每天活着而活着吗？我想说，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里面有一个感觉，我不想像巴迪买这样子活着，我觉得里面有一个不甘心，我觉得我们弟兄姊妹很多里面有些的经历，那在这种不甘心里面，我觉得人很常有两种反应嘛，一种就是彻底躺平了，说那信耶稣不过也就如此，没有出路嘛，对吧？你信耶稣干嘛呢？好像你跟世人也差不多，你还过得不如世人呢，世人还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哎，说点小谎，哎，做点不该做的事情，还能让自己过得舒坦点。你自己，你呢？你做一些事情，你还心里不舒坦，你还里面有圣灵的感动，你还知道不能随便的去做一些事情，你到底为什么活着？我觉得在这种光景下，我觉得人活得好累，甚至在朋友面前做见证的时候，有时候我都觉得没有底气。我说我信主这么久，我都过得这么的累，我到底给别人传福音传什么？难道是让别人只是罪得赦免之后就够了吗？你进了保险库了，你不用害怕以后的审判了。那接下来我们的生活到底应该怎么过？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感谢主，在当时我在那样的黑暗当中，我在到处这样子来寻求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说我看很多的书，我甚至我觉得说我曾经真的看书看得多以后，我跟别人夸口，我说属灵书籍我一年看了最少不少350本，我可以一天看一本往下看，因为我里面真的是觉得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必须得好像就好像就是那个乞讨一样，你必须得里面抓那些东西，但那些东西能带给我的真的杯水车薪。我每天都得去看，我不看我就觉得慌，我就觉得说我到底在干嘛？但是我想说，我们的主给我们的生命不是这样可怜巴巴的，好像巴迪买一样。如果我们还活在一个这个宗教的里面，我们还活在一个没有看见的里面，我们就是巴迪买，我们一定落在这样一个瞎眼、困苦，还有。就是说没有出路的一个境地，但是我觉得很感谢主，巴迪买他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心，他不想躺平，他不想去追求世界，他想要来看见，他里面知道这件事情只有一个人做到，就是大卫的子孙，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那我想说，当这个巴迪买往这个主耶稣经过耶利哥城的时候，当那个巴迪买他听见。主耶稣经过的时候，他喊什么？他大声的喊说："主啊，可怜可怜我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可怜可怜我。"他里面有这样一个迫切想要看见的心。我想说，当他里面有这样一个迫切的心的时候，他里面知道他必须要看见，他必须里面发生一个改变，不然的话，他只能一辈子这样下去，他不甘心。所以呢，当他这样发出呼求的时候，但是，你知道，我觉得在属灵上很奇妙。我觉得好像主用图画的方式讲清楚：当我们向着神有这样的一个心的时候，一定有拦阻，他不可能让你一帆风顺的，仇敌不可能让你轻易就看见的。 那巴迪买想要让到主耶稣面前，他一喊，怎么样，就有各种各样的拦阻来了。人，你知道那些犹太人，他们觉得说，在当时他觉得主耶稣是要带他们，恢复大卫年间那样一个属地辉煌的国度的一个君王。你这样一个贫穷的瞎子，哎，你怎么能配得让这样一位主来给你停步呢？他们就各样子来拦阻这个巴迪买。那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当我们想要有心愿，想要在属灵实际上有些追求的时候，我们想要看见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拦阻就来了。甚至你知道，像有人就说："哎呀，你这现在追求好好的聚会里面，对吧？工作也好好的，你说你折腾什么？你有时候你知道我们的聚会还远，有些弟兄姊妹要离搬离要就要来我们聚会要比以前更开更远的车，对吧？以前可能10分钟、15分钟，现在你要开个40分钟，那。"你要付这样代价，人说："哎呀，你折腾什么呀？有那个必要吗？"有时候你自己也想想："哎呀，我早上还要少睡半个小时，每次来聚会回家晚睡半个小时。"你说我每次这么来折腾，到底为什么？有时候真的仇敌会这样拦阻吗？还有，甚至更有甚者，就说你知道吗？你们追求这个聚会啊，那是异端，哦，这个信仰有问题的，什么灵魂体三分，三分法全是异端，没有灵魂两分要分开的。你知道这是仇敌很大的一个诡计。你知道，如果我们的魂不受对付，我们就不需要十字架的工作，我们这个人就靠着这个老我的生命，这个肉体的生命就活着就好了。仇敌就最盼望我们活在这样一个肉体生命的里头。你可以有很多的热心，你可以有很多的工作，但神绝不悦纳。就好像刚刚张一丁交通的这个扫罗王一样，他并不是没有工作，他也征战，他也得胜，但神并不喜悦他。但这是仇敌的诡计，他要拦阻我们。他不让我们看见属灵的实际，你就活在你的肉体里面侍奉神就好了。你可以有很多的热心，你可以有很多的摆上，甚至金钱的，但这些在神眼中没有价值。甚至还有时候仇敌会用我们的身体的健康，会用环境，会用工作的难处、家庭的难处来拦阻我们。有弟兄姊妹稍微有点属灵追求的时候，丢工作了，那我怎么办？那我还是先别追求，等工作找到再说吧。结果一想追求，孩子生病了，不能来聚会了，那怎么办？那就这次先不去了呗。很多时候，你知道，有些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有种感觉，就是好像说，你越追求，怎么这个难处越大？你越追求，这个拦阻越多。有时候仇敌就是这个样子，他就是要让我们看不见，因为他就是要拦阻这样一般有看见的人能进到属灵的实际去。这是他最害怕的，他并不怕你搞宗教的活动。你搞很多宗教活动，他不怕；你想做什么，你随便做，但他就怕，真的是愿意有一般里面有看见，愿意照着神的旨意，为着神的旨意这样而活的一般神的儿女，他怕的是这一般人，他要拦阻的是这般人，所以这是仇敌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这个巴迪买他里面的迫切非常的大，他大到一个地步，他不管不顾，他不在乎这些拦阻，他继续大说："可怜可怜我吧，主啊，可怜可怜我吧。"我觉得，当他这样喊的时候，主耶稣听见了，让主耶稣他的眼目，他就神的眼目遍察全地，寻找心向他诚实的人。你知道，当我们真的像主也有一个这样迫切想要看见的心的时候，主一定听我们的祷告的。他就说，叫他到我面前。那巴迪买怎么到主面前去的呢？巴迪买是丢下他的衣服跳起来。其实我就想那个场景啊。你知道，对于一个瞎子、一个乞丐来说，那衣服可能真的是就他唯一的财产，他丢下，他不要了。虽然可能那衣服实际上我说肯定是又臭又脏又臭又破洞满满，但他不要了。但是虽然是他唯一的财产，就好像说我们这个人要有属灵的看见，我们必须把我们以前一切的属灵的知识、道理、奉献、精力统统放下，这些在神面前不过是破烂的衣裳，我们没有一样可以带到主面前去让主来用的，让主来悦纳的。必须得丢下它。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迫切的心的时候，我们愿意丢下的时候，主他就能做。那他怎么样？他就跳起来。那个跳我觉得很妙。对于一个瞎子突然跳起来，我觉得很危险。那人来人往，对吧？你不知道头上有什么东西，旁边有什么东西。但他一跳，他那一跳就说明什么？他里面有好大的一个迫切啊！他想赶快到主面前去。弟兄姊妹，我想说，我们属灵，我们要有一个真实的看见。最大的难处就在于说，我们想要看见的心是不是真实的？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迫切想要说，主啊，我要看见你，可怜可怜我。还是说我们只是看大家都在说这个属灵要有属灵的看见，那我们也祷告祷告，属灵看见吧，随口祷告一下就好了。那这个过去就过去了，好像也就抛到脑后去了。 但如果这样子，我们不过落在这个仇敌的诡计拦阻下面。但如果我们真实的被主吸引，被主摸着，我们想要看见的时候，我们就向主发出呼救，说：“主啊，我要看见，可怜可怜我，我要看见。”主必定悦纳我们这样的迫切的祷告和恳求，把我们带吸引到他面前去，带到他的面前去，他自己让我们来来遇见他。那当他问巴迪买说：“你要什么的时候？”巴迪买说：“立马说，我想当时巴迪买一定是不假思索的说：‘主啊，我要能看见。’我想说，他不是这个话，他应该是在遇到主耶稣之前，他心里就已经想了很久，他祷告了很久，他想要看见，他知道他一切问题的难处。”不在于他这个衣服够不够穿，钱够不够花，食物够不够吃，房子够不够住，够不够大，他只有一个难处，就是他没有看见，他眼睛是瞎的，这是他里面已经愁思良久，这是他里面迫切祷告很久的这样一个呼求。当他到主面前的时候，他再一次向主说：“主啊，我要能看见。”主就说：“照你的信，为你成全。”弟兄姊妹，我想说，我们在主面前有没有这样一个？真正的迫切，我们里面是不是长久向主发出呼求，说主啊，我不要落在这样一个属灵的黑暗，这个宗教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软弱的里头，我想要里面能看见，我想要得着你所应许那个丰盛的生命，我想要真实的来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我想要真正能够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我想要这样子来被你使用。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呼求？还是说我们就满足于今天这样子周末来做个主日崇拜，我们好像唱唱歌，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是一个得胜爱主的基督徒了呢？我们到底要不要做一个生命长大成熟的一个神的儿女，来被主来喜悦，来被主使用呢？弟兄姊妹，我想说，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好好祷告，让主把这样的迫切，好像给巴迪买一样，也给到我们的里头，让我们向主有这样的一个呼求，说主啊，可怜可怜我，我要能看见。那我们知道说，当巴迪买，当这个这样子去呼求的时候，主说，照你的信给你成全，他就看见了。那关于这个属灵的看见，我觉得说很多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有一个误解，我们把属灵的看见啊，常常想的好像是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那当然，圣经上常常讲到这些属灵看见的时候，确实这个经历很特别。比如说这个。以赛亚先知对不对？当他们的那个乌西亚王崩了以后，他来说，他遇到一个很艰难的环境，他觉得好像一切的希望都没有了。所以神就让他看见这个在圣殿里面，就是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然后他的衣裳遮满圣殿。那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然后他在这个经历里面，他看到天使，看到基路伯，对不对？那看到这个先知以西结的时候，他在。这样一个迫切的这个祷告里头的时候，他在那个加巴鲁河边的时候，然后是怎么样？远方天就开了，神的宝座向他显现了，他也看见了基鲁伯，哇，这是何等奇妙的经历，对吧？当我们看新约的时候，使徒保罗怎么样？他迫害基督徒，他甚至要追到这个大马色去，结果在路上，这个什么，这个大光就照向他，然后就对他说话，然后让他。有一个看见，他整个人就被反转过来了。那使徒彼得呢？怎么样？他也是这样子。哎，他里面有一些犹太教的一些传统的思想。哎，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不能随便在一起的，是看为不洁的。但主就借着这个大布的意象，要来打破他这些传统的遗文的人的认识。我们想说，哇，那如果要有看见，那总得有，就总得有点不一样的经历吧。就算我们没有这些圣经上记载的这些使徒先知的这些大经历，那我总有点小小的经历总可以吧？我们好像耳朵要听见一个什么不一样的声音，我们眼睛好像看见一个什么样不一样的东西，但我觉得说这其实是一个错觉。什么叫看见？其实之前年长弟兄们都给我们交通说，看见到底是看见什么？看见乃是看见基督。我们不是看见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虽然可能神在。答应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特殊的经历、特别的经历，但这并不是真正必须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看见，不过是在追求这些所谓看见的经历，而并没有在追求看见的本身。曾经有一个弟兄，他跟我很多年前，他跟我交通一件事情，他说我们有一个年轻牧师，他讲道非常有恩赐，他也很有灵恩的恩赐。他说，而且他说 当牧师曾经怎么样？当他抬头看月亮的时候，看见一个大大的十字架立在那边，哦，然后他说，大家听他分享都觉得很震撼。然后呢，但是呢，这个牧师呢，在家里常常家暴他的妻子，所以他们又里面觉得很困惑，就是你这么一个有意向的人，怎么会干这种事情？所以问题就在于说，很多神的儿女，我们在这个看见的事情上有一个误解，我们以为好像看见一些不一样的事物，看见有一些好像特殊的属灵经历，我们就把它称为看见。但实际上，看见并不是看见这些经历上的东西，并不是看见一些神迹奇事，看见是你有没有看见基督。当我们在读前段时间，我们在最近我们也在读这个《使徒行传》嘛，凯恩在的时候，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有就读到这个第6章、第7章，读的那个管饭食的司提反，对吧？那司提反他是什么时候信主的？他信主的时候是在五旬节的时候，他是讲这个希腊语的这个犹太人，他们回来过节，然后因着圣灵的工作感动，他信主了。他信主之后，他向着主有一个何等火热迫切的心，他被圣灵充满，然后他来负责管饭食的服侍。那当他在管饭食的服侍里面，当他向神忠心，他也愿意学该学的功课，担起该担的责任的时候，主在他里面有一些带领，有一些他就有看见。他看见一件什么事呢？他看见神的教会的见证和犹太教的见证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那一段经文，我们从来从头到尾，我们找不到他看见的好像一个怎么样意象的一个看见，他里面就是看见了。所以，当他站起来讲到反驳那些犹太会堂的人的时候，他是大有能力的。那些人驳不过他的，他有从圣灵而来的能力和智慧。那他最后有一个意象，他看见的时候是当他被石头快打死的时候，他看见荣耀的人子耶稣基督站在神的右边。但是这是在他看有属灵看见之后，他临死前他的经历。所以我们看到说，司提反的看见，那是看见。我们有时候说看见，我们不一定要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经历的。我们知道后来我们又讲到那个巴拿巴，对吧？安提阿教会，我在那个时候被主兴起来了。那整个耶路撒冷教会，你知道，没人敢去，也没人想去。我们知道使徒彼得，这个彼得呀，在经了哥尼流家这件事情后，他是真的不敢动了。按理说他应该去跟着巴拿巴去一趟吧，他不敢去了。那整个耶路撒冷教会好像只有巴拿巴一个人愿意去，你知道，巴拿巴愿意去到这个这个安提阿教会之后，他就看见神的恩怎么样，哎，他就欢喜。他怎么样？当他在那边就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来扶持他们，来让他们恒心倚靠主，那安提阿的教会就大大兴旺起来。那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巴拿巴他里面有一个感觉，他的供应不够了，他没有办法来跟得上这个聚会的需要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去祷告主。我相信他去祷告主就给他看见说，你去把保罗请来。那他就去大树要请保罗，他没有想到说我是从这个耶路撒冷里派出来的，我应该向耶路撒冷教会来求助，我要来把从耶路撒冷请几个大讲员来，哦，这样子更好的能够来服侍这个安提阿。没有，他里面也是有属灵看见的人，他没有想着说他要这做这些事情照着人的想法，他乃是照着神在他里面的带领，他知道说基督的教会的见证不是犹太教的见证，他是完全两码事情，在他的感觉里面没有母会和子会的分别。今天教会在地上有母会、有子会、有主堂、有分堂，在神的教会里面，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个事情。巴拿巴有没有看见呢？他看见了，但他怎么看见的呢？之前弟兄我们查经的时候特别交通道说，这是他曾经跟保罗有一些交通。保罗在大马色光照的这个意象，对基督身体的这个属灵的看见，当交通给巴拿巴的时候，巴拿巴就把这个保罗的看见啊，他去默想。他带到主面前去祷告，然后他去思，好好的去思想这件事情。他就得到一个看见，就是这是从神而来的，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这是一个属灵的看见。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今天在这边追求，我们不是要去追求保罗好像怎么大马色是被光照一下才叫看见，我们不是好像要像这个彼得要看见布达布的意象才叫看见，我们不要追求这些外面的经历，我们乃是说，我们当弟兄们把这些关于神教会的这些神的旨意、神教会的意向交通出来的时候，我们愿意把这个带到主面前去，向主寻求、向主祷告，说主让我也看见。我们的看见乃是要看见基督， 当我们有这个看见的时候，主他其实有一个慢慢的带领的过程。你知道我们的看见从来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就像我们刚刚读到这个一个另一个瞎子被医治，他第一次被医治的时候，他看见人好像树木是模糊的，他第二次的时候他就看得清楚了。他其实就用图画的方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看见他从来不是一次性的。我记得在我刚开始有感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好像现在这个聚会的光景好像有点问题，我说不上哪有问题，我总觉得有点格格不入。比如说在进到聚会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一开始崇拜就一定要蹦蹦跳跳，还要左拥右抱，然后我觉得就很奇怪，我自己里面不平安，我也不想跟旁边弟兄姊妹去做这样的举动，我觉得很假，但是我又说不上来。然后我在聚会里面总有一种缺乏感，总有一种不满足感。其实我想说弟兄姊妹，这其实就是看见的第一步。当我们里面已经有感觉的时候，觉得说供应跟不上了，我觉得现在的生命好像吃东西不够吃了，这实际上就是看见的第一步。像巴底买一样，整个耶利哥城就巴底买在那边，他作为他是瞎子，他是贫穷的，他里面有这样一个巴望，就是他要看见。今天我们只有里面先看到我们是贫穷的，我们是有需要的，我们才会向主有这样一个渴慕，说我要看见。但接下来我们往前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主他要进一步开我们的眼睛。像我真的说实话，到弟兄当中我从来没有任何特别的经历好像我看见了，但是我觉得主他自己聚会他一直吸引我，每一次来聚会主的同在好像抓住我，每一次来聚会我就更想来聚会，每一次听弟兄姊妹们分享，我里面心就在跳动，我很想把这些关于主的交通我就想记下来。我觉得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我觉得说是何等宝贵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想说我们的看见从来不是追求外面的经历，乃是我们里面是不是对基督的教会有一个真正的认识，它不断的吸引我们，它不断的让我们知道说这是对的，这是正路，我们当行在其中。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去寻求，当我们这样去看见的时候，那自然而然就有一个正常的反应，就是像巴迪买他说他就在路上跟随主。一个真正有看见的人，他一定有这个反应，就是他要起来跟随主。如果说我们说觉得说哦，我们说我们看见了，如果我们起来却不跟随主，我们绝对没有看见。如果什么时候我们真的看见了，我们一定有一个心愿，我们也一定在实际上我们起来要跟随主。那什么叫跟随主？跟随主就是从此以后主来做我的主，他在一切的大事小事上来掌权做主。不单是我在聚会的服事上，不单是我在这个工作上面如何与同事相处，不单是我在家庭里面如何教养孩子，与我的配偶相处，还有我们在很多的小事上，就像刚刚弟兄交通的，我们与身边的那些所有的人来那个说话是不是合宜，那些小事上甚至语气上他都要来带领我们。我们是不是要把所有的这些主权都交在这个主的手里面，让主在我们的里面来真正做主。不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哎，我就做了，我说这件事情是好的我就做了，这件事情如果是传福音，哎，那这是好的，我用什么办法都可以，我甚至给他撒个小谎来骗，把他骗到教会都可以。曾经有弟兄姊妹说给一个朋友传福音，他说你还是单身，我们教会有很多姊妹很不错的，你来吧，哎，机会很好的。这是传福音吗？我不是说是好像有一个为了把人拉到教会来信主，我什么话都能说的，什么事都能做的。我们得真正让主在我们生命中做掌权做主。那怎么样让主掌权做主，做我们这个随时的帮助，成为我们随时的管制呢？就是我们刚刚读到这个路德记，他就是他怎么想？他说：“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就在哪里住宿。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与你一同死在那里。”这路德记里面这个拿俄米，其实从预表的角度讲的圣灵，就讲到说我们今天啊，我们跟随主真的是跟随圣灵的微小的声音。每一个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我们里面都有圣灵的。但问题就在于说，我们要不要起来来跟随？我们要不要起来在大事小事上让他都成为我们里面的带领？他说今天说，我就想要做我以为对的事情，我认为好的事情。圣灵带领我们的时候，有时候是不讲道理的。很多时候你人觉得对，但圣灵不敢问的。我们知道说，当使徒保罗他在使徒行传，他在那边他们想要 在他想要在亚细亚传福音的时候，传福音是好事情，但是耶稣的灵一直拦阻，拦阻，拦阻，拦阻，整个亚细亚半岛最后拦阻到最后，他们看到了马其顿的意象的时候，他们才过去。所以传福音是好事，但是也要交在主手里。说明一个原则，就是真正的跟随主是让主在一切的事上做主，我们就从那个宝座上要退下来，我们让主实实在在的能够在我们上得到权柄。当主这样子来，能够真正不断得着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会越看越亮，我们的眼睛会越来越明亮。就好像那个使徒保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们先看到那个异象，但是那个异象在他里面是越过越明亮，直到这个写以弗所书、写哥罗西书，他在这些监狱书信里的时候，他才能神才借着他把这些属天的真理真的是发表出来。今天我觉得说，我们其实圣经真的读圣经，这些很多地方你可能读过很多遍了，但是这些圣经里面的话能不能成为我们今天的实际？我们今天在地上做基督徒，我们是不是真的配得起基督徒神这个名字？我们是不是真的是神手中能合用的器皿？那我们真的得要看见。那我们要看见，我盼望我说我们弟兄姊妹真的都好像巴迪买一样。如果我们里面真的有一点感觉属灵上的匮乏、贫穷、黑暗、瞎眼的时候，我们真的向主发出这样的呼求。而且我们相信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仇敌一定做拦阻的工作的，我们的肉体也一定会也软弱，来体贴肉体的。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们一定要向着神不断的来有一个单纯的心来呼求，成全看见的是神，发出呼求的是我们。我们只有向主有这样的一个呼求，那主才能让我们看见。感谢主，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是来感谢你。主，你是那一位乐意启示你自己的神。主，我们曾经落在这个仇敌的权柄底下，我们眼睛是瞎的，我们与你为仇为敌。主啊，今天我们很多的人已经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蒙恩得救了，但我们常常还活在这个体贴肉体、这个瞎眼的光景的里头。主，我们好像以色列人，我们经过很多的神迹奇事，我们却不认识你的法则，我们只认识你的作为。我们在外面寻求很多的好人好事，寻求很多对的做法，但却摸不着你的心。主啊，我们实在说，我们是贫穷的，我们是瞎眼的，我们是可怜的。主啊，真的是把巴迪买这样的祷告，主啊，你也放在我们的心里，让它成为我们里面的祷告和呼求，让我们向主呼求说：主啊，我要能看见。主啊，这样的呼求成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一个呼求，让主真的在我们里面来做工，说：主啊，我要能看见。主，你自己来吸引我们，你来恩待我们。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